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西雅图国际电影节专题节目。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专访到纪录片《The Missions Granted》中文翻译是《录取通知》的导演吴浩跟王淼，欢迎两位老师。
谢谢，
谢谢。
好，那我简单介绍一下这部纪录片。《The Missions Granted》这部纪录片是由艾美奖得主以及奥斯卡电影评委吴浩先生以及奥斯卡电影评委王淼女士以及团队历时3年拍摄的。这部纪录片真实细腻的追踪以及记录了关于哈佛被告对亚裔招生歧视一案的起诉以及胜诉的全过程，并且详细的用镜头追溯了 SFFA 亚裔社区和哈佛方面主要领军方面的精彩的博弈，最终赢得了这场历史性的胜利的过程。首先我们荣幸的介绍一下吴浩先生。吴浩先生呢是2021年因为编导制作纪录片《76天》获得美国最佳纪录片艾美奖，并且入围奥斯卡奖提名的 shortlist。 吴浩于1989年进入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本科学习，毕业之后到美国留学。他先后获得美国 Brandeis University 硕士学位以及 Michigan University University of Michigan 的 MBA， 并曾在阿里巴巴任职，后来担任 TripAdvisor 的中国区的总监理，负责开发中国市场，一直到2011年辞职，并且全力投入到电影制作。吴浩导演的作品包括《Beijing or Bust》，那是2005年拍摄的，还有《成名之路》是The Road to Fame 是2013年拍摄的，《虚拟人生》英语是 People's Republic of Design 是2018年拍摄的，还有 All in My Family 2019年，还有76天2020年，还有现在这一部 Admissions Granted 2024年发行，非常荣幸的请到吴浩导演，那请。过来也介绍一下那个王淼导演。
那我们现在来介绍一下王淼导演。他是在90年代就来到，跟随家人来到了美国，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本科的经济学位，随后定居在纽约，曾经从事了摄影、设计等工作。但是随着对电影的热爱，他随后考取了美国 Parsons 艺术学院电影及设计研究生学位。2007年，他拍摄了自己的第一部纪录短片，并在世界20多个电影节上播放过。随后他又拍摄了《北京出租车》以及非常广受欢迎的《巡案》等作品。同时在2019年跟舞蹈一起获选进入了奥斯卡评委。谢谢你们参与。
那午后首先问一下舞蹈啊，就是您当初在国内职位都很好，阿里巴巴还有 TripAdvisor， 然后是什么样的机缘巧合使您走上了纪录片制作的道路？
谢谢，非常开心能够来这里和你们两位交流。我觉得不算是什么机缘巧合吧，因为其实从小我一直对文理还有创作都非常感兴趣。虽然来了美国以后先是做科研，后来又开始做管理，但是一直的话都没有放弃过自己作为业余爱好，一直都在做一些创作，尤其是写作，慢慢的就开始拍纪录片，也是业余时间来拍。到了2011年底的时候，那个时候本来只是想花一些时间把手上在做的一个片子做完，没想到那个片子本来给自己6个月的计划，后来做完了已经1年半已经过去了，做完了后就觉得自己真的还是非常热爱 电影创作，所以就决定留在电影创作，没有回去做管理或者创业方面的事情。所以这个不是一个或者一个契机让我改变了人生的轨迹，一直都是其实都有这样的爱好，也一直在做这创作方面的尝试。
我追问一下，就是我相信您在大公司工作收入是应该是不错的，但是您从走上了纪录片制作的道路之后，能够自己能够
养活自己吗？现在是勉勉强强可以养活，也花了很长时间，当然中间有一些比较幸运的地方，比如前面的片子得一些奖，当然都会对你有帮助，对你下一部片子的就是怎么去找到资金会有帮助，但确实也很难。当时下定决心做，从某一种程度也是比较天真，觉得自己应该很快就可以养活自己，结果没有就后来才发现这条路其实蛮难，要花很长时间。幸好我家人对我还蛮支持的，就是他们在这方面我也不需要太多担心吧，对家里的财务方面。
然后您在国内制作纪录片，然后又到美国来专职制作纪录片，那这个过程转换有没有困难的地方？
你指我在
就是一开始在国内拍，后来现在是全职在美国拍。
我觉得一开始我一直对国内的社会文化，尤其是年轻人的心态非常感兴趣，所以前一段我的很大部分的片子都是关于国内发生的事情嘛。那现在呢，因为随着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成长，随着生活经历的成长，包括我在美国这边已经成家有了孩子，那自己关注的一些方向自然会偏移到在美国发生的一些事情。我现在也没有说不做关于国内的内容嘛，但现在这个比如录取通知这个也是因为里边有很多华人移民的介入，对吧？所以也会关心多一点。对，当然自己作为一个电影创作者，你也不希望就局限于只做中国的故事或者只做美国的故事，自己感兴趣的故事希望都能够创作。
您因为纪录片76天荣获艾美奖，那能不能跟我们谈一谈您获奖的感想？
没有什么感想，就当时很诧异啊，当时没有任何人觉得我们会赢啊，结果居然赢了，就腿发着抖走上讲台，讲了一些话自己都不记得了。但那种东西，得奖的东西怎么讲呢？这个它给你带来的快感是很短暂的，就是得奖那一会儿会开心一点，可能接着往后有一天你会觉得自己还比较嗨，一天过完了也没什么感觉了。我觉得我们做创作的大部分人吧，都不是为了奖，都是为了创作本身的过程的快乐去创作。
得了这个奖对你有改变吗？就是电影带来的更多的机遇吗？
会有，但是你又根本先也没有，就是还是这毕竟不是奥斯卡。不，我也认识朋友，奥斯卡提名得了奥斯卡也不一定，也是要看自己下面的项目你怎么去研发，你怎么去找一些项目是投资方或者是那种 funding organization 比较感兴趣的点。
是要考虑的很多方面，是吧？那我们再问一下王淼导演，就是您在很多年前其实是学经济的，那是什么机缘促使您走上了电影的制作道路呢？
我学经济的当初也是因为我在中学的时候其实是很喜欢English literature， 就是英文，然后但是当时可能也是因为我父母都是搞科研的，然后我也是就觉得好像不可能是到大学上去 major in English 这样子，是吧？然后后来想想啊，还是学经济的话可能会比较能赚点钱什么的，对，比较现实一点。对，然后但是我一直其实都对艺术啊或者是一些这些方面比较感兴趣，然后就是大学同学最好的朋友也都是搞文的这方面，所以后来 大学毕业了以后搬到纽约，就自己在做，其实一直没有从事上跟这个经济有关的工作，在大学以后就没有这样子。然后做了一些，一开始做了一些 .com 那个，就是2000年那会儿嘛，对，后来就慢慢的自己学了一些 design 设计，然后去才决定去上 Parsons 嘛，过了一两年上 Parsons， 上 Parsons 的时候，也是其实正在寻找一些我从哪个方面进入比较会，其实当时可能。也比较想，也是想着这个要去学电影学校的话，肯定是也不可能的那种很远的那种梦想，对，而且又很贵，所以后来也是觉得说设计的话，可能还也更比较实惠，所以慢慢的这种走过来的啊，就是但是在 Parsons 的时候做我的 thesis， 那个就开始拍了一部短片，对，然后这当时我拍这部短片的时候，我就想。这我并不是把它给看成是我的那个上学的这个片子，是我想把大家当成我以后的第一部片，所以然后就这样子慢慢的，对。
反而是这些经历让你之后的创作之路有了更多的底蕴。
是的，对对。
我知道您之前最开始做这种创作的时候，还有众筹过来进行拍摄，是不是？
嗯，
最开始的
对对对，是是，
所以也非常的不容易。
对，
但是最后你看，你们现在都作为奥斯卡的评委，就走上了一个行业非常 top 的位置。那您和舞蹈又是怎么样的一个机缘来促成了这次的合作呢？
因为我们其实，在纽约的拍纪录片的人也不是特别的多，但是然后再加上华人拍纪录片的人就更少，所以我们都一开始就也就认识嘛，然后。当时是也是2019年底在我们俩在一个 party， 对，去一个 party， 然后在那讨论，正好那会儿是 Harvard 的这个 lawsuit， 刚有一个在有好多报道嘛，然后对有一个节点，然后我们在那儿讨论了好半天，在这个 party 上面讨论了好半天，后来在 party 最后的时候，我们俩就说。是不是应该一起拍一个这个片子？
对，因为当时都不确定，都觉得这个到底有没有一个片子可以拍？
对，
将来会要多长怎么拍？多长时间？
而且又比较复杂，所以我们就说，
对，我就给他打气，然后他给我打气，好吧，我们俩就来一起拍。
对对，
都是基于这个创作的欲望。
对。但不是，纪录片的创作很多时候需要一个团队的，因为它其实并没有确定的一个拍摄方向或者拍摄计划，前期有很多的不确定性，很容易就是你就放弃掉了嘛。对啊，我就觉得有时候一个团队在一起，互相真的是互相鼓励。
是的，是的。
后来在那个疫情期间，我跟他说过好多次，咱们别做了，
没错，然后
下去了。
我说再等等吧，反正等等呗。
有没有统计过，就是这部纪录片就是 Admissions Granted 有采访过多少人？
其实
没有特别的多，因为我们才一开始也是因为疫情嘛，也不是特别容易的去让人去到人家里啊什么的去做采访，然后所以就选的比较那个，
就是跟案件直接有关的，
对对对对，有代表性，对，然后
我看你们在加州也采访了不少人。
对，就几个都是跟案件相关的，比如像 Michael 啊，他自己就很少。
那时候我们最后用到，包括在内的，还是就是没有在放到片子里的。
所以其实还有很多。
还有几个，
也不是特别多，还有几个，
对。
对，
因为到了我们前期，因为拍摄的时候，因为疫情，我们刚开始准备拍，疫情就来了，
对，
就很多计划就打乱了。打乱了后，就说那我们怎么重新再想？我们要到底是采访什么样的人？专家有很多，对吧？这个上百个专家关于 affirmative action， 到底选哪个专家？后来我们就想不，尽量的不要专家，就是当事人关注，就要么是他案件本身的当事人，或者是帮这个案子替最高法院写了。这个英文叫 friend of court， 就是那个叫什么来着
？Amicus brief，
就写的提交了一些法律文件的，直接涉及案子的，所以我们就一旦把这个范围缩小，其实没有太多的人，值得去考虑，
然后有的学生他没有，比如说没有被哈佛录取啊，接受你的采访，他们有没有顾虑的？
其实很多人不愿意上进。
对啊，
哦、
是
这两个之所以啊、这两个之所以愿意上进，就是本来他们也，他们觉得已经想发声，他们自己不管是个人的一些理念的问题啊，或者他自己的一些性格的问题，他愿意站出来，愿意发声。不、就是在我们采访他们之前，他们已经在媒体上发过声了。
对 对。
要说服一个不愿意以前在媒体从来没露过脸的人让他上，很难的。这又就是一个那么有争议性的一个话题，对吧？
刚好你们也为他们提供这样的机会，
对，
更大的渠道发声。
对。
好，那我们继续问那个舞蹈，就是2018年，我记得就是The People's Republic of Design 啊、应该是在西雅图也参展过，对吧？然后因为我记得我们去看过，但是因为我们当时着重点是就是国内或者是港台来的那个电影，所以呢就是美国本地制作的反而没有专门去就是采访。那么相隔6年之后，您重回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有没有什么感想？
我上次来都没来，我都忘了为什么来，所以没有什么。
那上次参展您是记得的？
参展我隐约记得，已经有6年了嘛，就记得。但是我当时都没来，可能是因为另外一个新的项目已经在拍摄，我好像人不在美国，就没有来参展。第一次，这是第一次来西雅图电影节，我觉得组织非常好，帮我们照顾得特别好，
组织非常好，
所以就感觉受宠若惊吧。
是不是当时就感觉不会获奖，但这次有可能会得奖？
没有啊，这次我们也没有什么
可能因为我们比较觉得这次电影节参入也是我们那个参入电影节的机会比较少嘛，因为是马上要上电台播放，然后我们也想通过这些电影节来有这些讨论，我觉得这个看完电影跟观众的讨论是我们如果在电台上面我们自己感受不到的，然后其实很重要的这一方面是这个后面的讨论。对，
行，今天应该就有那个播放，
今天下午3点，所以跟你们采访完了马上过去。对，
太好了。那我们继续就是请教，就是你们拍摄这部纪录片《Admissions at Blounty》的，就是主要动力是什么？然后是纪录片制作人的那个职业精神更多一点，还是个人的情怀更多一点？
我们两个反正都随便聊，我觉得咱们就聊天一样。我觉得这个原始的动力最开始就是好奇，就是说这到底怎么回事，那么复杂，听到的声音，我们在纽约，当然身边的很多那个 liberal 的朋友很多，大家一般都是支持平权行动的，平权法案，
平权法案的
、但我们自己身边的中华人朋友呢，好像自己有孩子在高中的，又很反对这个，总觉得华人是被歧视的，所以当时这个都最开始就很纳闷，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到底华人有没有被歧视，然后华人被歧视这个这件事儿怎么又跟平权法案就是又连在一起了，最开始是一种好奇吧，然后往下制作。我觉得我们的动力开始了片子，首先把它做完，对不对？这个
有始有终，
有始有终。但反正就是，我们也觉得我们作为华裔的移民，然后呢，我们可以，我们也尝试着能不能把那个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左派跟右派的声音之间，能不能搭一个桥梁？那双方可以互相听对方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他们到底是想的是什么，然后呢我们还有哪些地方还可以讨论，而不是永远站在对立的一边吧，这是我们的一个我们两位导演都有的一个 intention。 对，
我觉得我一开始，而且因为我在这之前拍的那个巡案嘛，也是其实我也是有一稍微有一点相关，因为他那个我当时也拍了很多从中国刚过来，但是当时上中学嘛，但是我其实在这个就是 admissions officer 这个 room 里头做过，然后然后我也当时就因为那会儿又中国学生特别多，所以。我也感受得到这个 admissions officer 有点不知道怎么办好，有这么多的中国学生是吧，所以我觉得这个从那个方面我就觉得挺有意思的，然后 然后又到这个到大学这方面去跑大学，然后就是两边不同的，又有就新来的和在那个在这时间长的，已经在时间长的待了很长时间的这些雅音，有时候也有一些不同的观点， 是吧？所以我就觉得这方面也挺有意思的，对。
嗯，是，所以从那个内容创作来说，前一个是讲中学生来到美国的生活，
嗯，
然后接着他们进入大学，相当于一个序章，
嗯，
这个就是他们人生的不同的阶段和一个点，是的，嗯。
我也觉得你们平衡的蛮好的，就是像有的地方他们就会讲，如果没有这个affirmative action 的话，他就不会，
可能都
是，啊，
没有经验，
啊，
对对。
所以因为我觉得这有好多东西是有些这个以前的历史，好多人不太不一定知道，是吧？
对，另一方面呢，又讲哎呀，他们给亚裔的分就是
对
对
对
吧？然后这个。但是还要说，就是没有 smoking gun， 就是这些都是讲的都很好，就是两方面都能展现出来。
嗯，
这是我们其实一开始就很关注的一点，
嗯，
就是有时候你听一方面一边的，就是老好像其他的一些小的东西，就好像已经这些人的观点你一点都不想给带出来，
嗯，
然后我们就觉得。必须，就有可能还是有就 activist 的话，他会觉得，他就是有的对不愿意说，就是所以我们就还想把这个两边的东西都要得说出来，
互相
都
看到，都
要互相看，对，而且没有任何东西是那么简单的。
但是这个题材对你们个人有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你的健康保险是否涵盖最新的 COVID-19 疫苗？如果没有健保该怎么办？别担心，没有健保的成人和儿童都能通过政府的计划免费接种最新疫苗。绝大多数的私人健保 Medicare、Medicaid、TRICARE 或 CHIP 儿童健保计划也涵盖免费的 COVID-19 疫苗。请浏览 vaccines.gov 或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骗子以假装提供帮助的方式对人们实施诈骗，致使个人财产遭受重大损失。最开始以常规通话的形式提示您的账户存在欺诈行为，但很快语气变得非常严肃。他们声称您的账户或退休账户资金存在风险，您必须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这是诈骗，请勿将资金转移或转账至安全账户。凡是让您转移资金的都是骗子。如果您将资金转移至安全账户，您的资金将遭受损失。详情请访问 ftc.gov/languages/chinese。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我觉得 可能对我来讲其实一直都是比较 intellectually interesting、嗯、其实挺有意思的，有点我觉得这拍摄这然后这个到跳岩这三年也是学到很多东西。
其实我们两个人都是第一次拍。
对啊，以前也从来不拍这种 lawsuit 这方面的这。
不，我们以前都是拍人物为导向，就关注人物故事，
而且
这个东西
跟着人生活。
对，
这对我们
跟拍，以前都是跟
拍
型，
嗯，
观察，
对，
还有故事出来啊。
对 对。
这个东西是第一次，我们要把一个 argument，
对，
双方的一个 argument 提在讨论，怎么把搭出来，嗯、对吧？这个我觉得。对我们俩都是一个挑战，
对，这可能这个片子的最大的挑战，对，对我们俩来讲都是这样。
对，但是对我自己个人来说的话，因为王淼比我来美国早很多嘛，他是十几岁，十一岁半就来了，我是20岁才来美国的。那这次呢，以前的作品大部分是跟中国有关的，这次第一次，来做一个片子是美国本土的一个。政治议题，对吧？怎么能处理它？怎么能把它讲的是美国的观众能够接受、能够认可的？对我个人来说，我觉得反正现在放了以后，感觉大家都能接受，我也觉得很开心，就说哦，以后没问题。
你们有这个互相的配合，你们刚联手。
哎，这个片子这个原因上面能够赚钱吗？或者什么？
什么赚钱、啊？
对，这个片子。
我们
印上面能够
我们已经这个片子两年前已经
卖
MSNBC，
哦
，MSNBC 已经加入，现在是 MSNBC， 他帮我们付了所有的预算，制作预算，
对对对，
对我们拿工资，
对对
对，
是
可以放手去做，不用自己去，
对，不用再去找方顶，不用再自己去找钱，
对，
也就是在电视上已经被这个电视台给买，
对对，
不是他所有的版权都是他的，将来流媒体发行是靠他，
所以6月30号要上，你就是通过这个。
是的，
对 MSNBC 的那个有线频道，
然后他以后也会，现在还不知道在哪，但是以后也会有 streaming， 都会有，对，
所以就是电影发行啊，公映的话都是
他们管，都是他们
管，
对对，
所以说很好，
省点钱，省心。
你们在制作过程中也可以更加 focus 在这个
是的。对对，这很少，就挺少见的，是。
那也是。
我们都觉得好像是，就有点 spoiled， 以后怎么办？
二位太优秀了，所以他们就提前认可了你们。
不，这个东西跟
都很难说，是
跟项目有关，跟项目有关。这个东西如果没有这个案子没有去最高法院，我们也卖不出去的。
对对对。
但是你们刚最开始介入的时候也并不知道他会
不知道，所以
会，但我觉得我们俩都知道会，但是什么时间点会再去这个版权？
现在是2014年开始，
就是
这个，然后你们2019年开始介入，但是到最后2023年才有，
是的，
对，9年，
这种现在就知道这种法律上面这些过程有多长，对对，
我们运气好，下次不敢碰案子了，
是的，
你眼光好，
运气好，
是，
刚才我们。我们聊了很多这个背景，这个关于这部片子的背景，那我们来接下来聊一聊它的这个创作过程。我知道二位其实我在看最后的这个表的时候，你们二位其实个人参与了非常多的各种工种的这个拍摄，所以包括很多的细节我也注意到非常的用心，包括像那个哈佛前校长他在提到说我们申请人有7万人，但其实最后你们用字幕去更正了，他其实是61200人。就作为纪录片的话，这样子的这种严谨性其实是会给带来观众非常强烈的这种信任感的。但是这个其实同时又会让你们有非常多的大量的工作需要去做，那你们是在拍摄前如何去准备和研究这个整个案件那么复杂？
对，读了好多东西啊，
怎么去确保这些数据的准确性？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其实因为传统的比如电视台拍纪录片，它确实是会前期准备出一个脚本，要拍什么怎么拍，像我们这种独立纪录片制作不是这样的，我们最多是稍微读一下对这个人物或这个事件有个大概的了解，我们主要是通过自己的拍摄过程中不停的再去研究，在因为你在跟你的被拍摄对象沟通的时候，你会发现哦，这个东西他提到这个东西我不懂，我要去多读一下，所以整个的过程其实不能说我们有很 很系统很详细的一个前期拍摄前期的研究准备，而是在拍摄的过程中不停的提醒。
但话说回来，这个片子可能比我以前的这个拍摄这个就会多一些，因为这个毕竟我们一开始还是读了不少这个 core paper 嘛、core transcript， 我们还是读了不少的，因为也从那从中挖掘一些哪些 character 去采访。我们觉得
那是因为疫情没办法出去。
那也是啊，就是所以那会儿反正也没法去拍嘛。
这
个
是
对啊，
是不是让你们这个作品更加的完整了？所以这就是在一个边拍边学的一个过程。
是的，是的，
因为你有时候你刚开始拍，你并不知道我到底。我们最开始拍的时候，本来的设想是我们要跟踪高中高四的学生，他们申请大学的时候，这个案子是在背景里边。
对，
就是我们并不是着眼盯着这个案子。但后来
是在那找那些学生。
找学生的，但
后
来
疫情
来了，
对，
没有学生会让你，尤其亚裔学生，谁会让你进他们家里去？
对
对
对。
然后这第一点，第二点，还有另外一个很好的纪录片叫《Try Harder》。
哦，我有看。
是吧？他拍的就是这个角度。对，所以我们就是因为在
换一个角度，
就我们所以要换了个角度，变成了。跟着案子的历史走，开始到结尾。
反而我觉得你从这个角度来说，让整个作品变得更加宏伟。
嗯，
对，更有历史意义。
是
方向不一样，就是揣好的亮点。
那就是在这些非常大量的这种资料才收集的过程中，你们觉得有哪些信息或者资料是你们认为对理解整个案件非常关键的？因为刚才也提到有非常巨量的信息，那你们怎么去提取？
这个也是老师在讨论，然后老师在这些剪辑的过程中也是在这儿挖掘了不少嘛。因为一开始也是有些还是我们因为这个沾上的好多话题，所以然后就是一直在讨论，也是就是说有这个话题，像比如那个跟犹太人那方面历史有关，我们也在讨论半天，但是有时候就不知道怎么给。怎么？因为你还是跟着这个案子走嘛，然后你没法，就是如果带不进去，没有机会能带进去的话，就等于还是对对。
比如说像那个在地方法院审理的时候，
对，开始我们剪的很长，
很长的，因为地方法院审理是两个星期，审理了两个星期，其实有很多的专家的。一些那个叫什么呢，中文应该怎么讲，叫 testimony， 就是他也有很多专家在上面，有很多表格啊，很多数据啊，
对，
聊到了很多东西，那个审理的时候聊到了这个数据那个数据，但你说我如果把这个全部要整个讲清楚，他案件审理发讨论了什么东西都讲清楚，那就得一个九十分钟了，
对
吧？
对，那我们一开始点的，好像那就光那一块就大概快半个小时。
对，后来慢慢的缩减嘛，你要缩减，就是这一点，我可能只能给观众交代。但这个这场戏里只能交代一个点，要不然观众记不住，所以就
记不住，而且跟不上，到时候就一看数据那么多，就不感兴趣
了
呀，对，看晕了是吧？
你想继续看下去的，
是，这跟这个讲怎么讲这个故事也有关，对。
嗯，所以就是您自己的判断和讨论
是
非常重要的。那整个刚才也讲的有。拍摄的过程中还有整个案子的这种复杂性，那一定是在过拍摄有很多的困难和挑战。刚才提到了就不期而遇的 COVID， 然后打断了很多你们的计划，那包括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挑战，你们现在想起啊那个时候还蛮难的。
我觉得最开始的时候要说服双方信任我们是蛮难的，因为像这个议题话题上是那种很有争议性的话题，然后我要去找保守方的时候，别人说你什么目的？你在跟你又在拍哈佛那边，对吧？哈佛那边立场什么？
对
啊，然后对方 liberal 那边也有这样的顾虑，
对对，
就是其实花了很多时间吧，要说服他们，然后呢，就说服他们，就说我第一个我们也不想隐瞒，我们就想做一个中立的片子，我们一开始就说我们做中立，要让双方的。声音都能够表达出来，当然反正中间有很多磨合，邮件的磨合，当面见面喝咖啡聊，后面厚着脸皮不停的跟进，
对，
就反正是直到要把它磨下来嘛，对。
就这些沟通工作都要二位亲自去做，是吗？
对，这都是导演，
都
导演自己要去做的，
对。
对
那确实是很不容易的。
嗯，
那就是刚才也提到要让他们信任你们，其实就是这种中立客观的这个 角度非常的重要，但是我们都是人嘛，都会包括我们在剪辑的过程当中肯定会带入多多少少的带入自己的情绪或者是立场，那你们怎么去平衡这样子的一个客观性和你叙事的这种个人情绪呢？
讨论，
讨论，对，总
争论，争论，
对，对，是真的是
争吵，对，
是，
对，经常因为我们的观，我们两人的观点也不完全一致，
对，
所以说可能这他对这个片子其实是个好事儿，
是，
就比如说剪了以后，就是说这个人的声音哦太多了一点，我可能觉得没有太多，他觉得太多了，
对，
后来就大家讨论一下说仔细一想，可能确实也是，反正就花很多时间在做讨论。我觉得我们俩观点不完全一致是件好事，对
对
对
对对对对，这个片子特别的有意
思，对的，就包括你们的那个你自身的经历，因为也有不同嘛，
对对，
从小就来美国了，然后你又虽然来的晚一点，但是又经历了很多行业的这个历练，
对
对
对，
你片子的感官也会不一样，
对，
大家都通过这个不断的去磨合和讨论，
是的是的，而且对我们来，对我们两个人都比较重要，有就是重要的一点也是，就是我们想把不管是双哪边的人的声音都是都要把每个人的这个他的故事讲出来，然后有点然后给他们 respect， 是吧，就是说不愿意就好像有时候我就特别有时候特别烦这个，有时候你听着媒体你就好像觉得把这个人给描写的特别的坏，那个人描绘特别什么，然后我觉得这是现在也是社会上那个大家分异差别太大的这个其中的一个这个原因吧，所以我们还是想
非常同意，其实没有非黑即白的，
对对对，
观点都是有原因的，
对对对。
媒体现在可能是因为有这种流量的考虑，
是是是，
比较博人眼球的方式去争取更多流量。但其实我非常尊重你们说的这个，确实是，就是包括你们的作品也是呈现了各个方大家的这种态度，包括我印象很深作品最后那个音乐一起，然后各个各方的这个场内场外，然后还有你们采访者被采访者的这些声音和观点结合场外这个两方的这些示威的我觉得那个画面非常让我印象深刻，就那个冲突也感觉出来了，然后大家的观点也都被表达和看见，我很喜欢的那个部分。
三个问题就是你们有没有受到过哪一方的压力或者
压力也到，因为我觉得可能
我们
一开始就
一开始没有人看不知道我们最后出现的片子怎么样子，我们也是5月3号这个片子在做这一轮的放映的时候才把片子给所有的参加，就是如果你本人参加了我们被我们采访的，如果他不能来电影节现场看，我们把片子发给他，他们可以在家里看，对，之前他们也不知道这个片子会出来会怎么样，
对，而且我觉得可能我们也跟大家，因为我们也不是头一次拍片，然后大家可能也知道我们拍片的话不是说好像就是你要给我需要你我要拍什么你非我们给你拍，然后就是我们最后的东西还是我们自己要表达的，而不是就是说这非得要站着一方的立场这样子，对，
他们应该也理解，
对，
那有没有投资方或者投资方有没有就是一下你们往那边偏一点？
没有，
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虽然说这个片子是 MSNBC 出品，其实后来MSNBC 加入的时候我们也告诉了就是像 Edward Bloom 和支持这个案子，就是比较在这个这个议题上比较保守的那帮人，那帮人确实是有顾虑的，对吧，因为 MSNBC 至少大家的新闻端新闻部门是很相对比较极端的，对吧，他们自己有过担心但我后来告诉他们，第一点就是 MSNBC Film 是他的整个公司下面一个部门，这个电影部门它是的 news 是独立的，这第一点，而且根据我们和 MSNBC 的这个 film 部门的合作来看，其实整个行业都是这样，纪录片行业就是不管你是片子卖给谁家，其实对我们导演的观点都是非常支持的，就除非是片子有大问题，他们不会在小的事情上来跟我们说哦你一定要这样改一定要那样改，他不会指手画脚的， 其实得到的反馈最多的就是说片子太长，能不能剪短一点？
对，而且但是他一开始其实他参入就是他等于买我们的片子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们他知道我们需要站到这个
中立的立场，
中立的立场，
他也觉得
他
喜欢这样，
他是要这样，
他是就要这样，对，
他是对这个感兴趣，
是，
对，
我特别喜欢最后片尾你们不是打了一行字，就是说这个案子的最后影响，
对，
我们还不知道，
对，
马上就知道了，
是啊，是啊。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这个片子呈现给我们的意义嘛。我并不知道最后的结果
是
什么样，但是记录这个过程是非常有意义的。对，我们刚才已经讲了跟这个案件关键人物就喝咖啡，然后不断的去沟通和赢得他们信任，然后才能够让他们站到台前来表达观点。我们今天还讲的有其他的复杂性，包括他历时九年的这个诉讼，包括他牵扯的很多这个九年之前的很多历史的问题。那有一些什么就是法律呀，然后各包括其他维度的这种复杂性，你们现在还能想得到吗？就是有哪些法律和各维度的复杂性？
你说制作过程的复杂性，还是那个案子
本身？案子里面的。
就是制作过程当中牵涉这些历史问题，还有这些，就会让你们制作过程变得复杂，对不对？
对，我觉得这是后期制作，因为我们做纪录片一般有所谓的制作跟后期制作，制作是拍摄。拍完了我们要剪片子是后期制作，对吧？后期制作是很复杂，就跟写一本书一样，我这一章是插在这儿好，还是插在前面好？我们做了很多调试，做了很多调试。
而且因为这个片子后面后期也有，因为我们俩以前的可能都是比较跟踪人嘛，然后这个片子是不光是有一些采访，而且是后面有这个 archival footage， 就是用
历史资料，
对，有些历史资料嘛，所以我们都。其实后期很大的一部分时间也是在找这个相关的历史资料，呵呵，对对，
所以这些工作也是你们自己做的。
我们有一个团队，但是也其实自己也还是做了不少，因为我觉得有时候你自己知道你想要去找什么东西，对对对对，
嗯，确实是挺不容易的。
其实也挺有意思，
对，
是不是？
对，
就跟做木匠活，你知道吗？就是整个椅子，这个木头跟那个木头
好多小细节
怎么搭起来，它才能顺。
我们俩可能都是喜欢小细节的东西，对，
细节决定成败。
是的，是的。
那你们刚才讲到，其实已经发了，把作品发给了很多的采访者，有收到他们的反馈吗？就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反馈是，也许让你们之前意想不到的？
我觉得最意想不到的是，居然双方都觉得我们讲的挺公正的。我们本来担心的是说，至少有一方会不开心，或者两方都会不开心，对吧？结果双方都还比较满意，
就是没有100%的满意，但是有
他会
对
大部分就觉得哦，你做了一件表达挺公正的，
对，
就是 Edward Bloom 本人呢，他会觉得。我们没有把他为什么反对平权法案的一些理由讲得更透彻，他觉得你还应该多加一些就是专家，
对，专家，
保守派的专家，
他那边专家，
对，
其他观点专家，
因为我们反正那边的专家就是稍微
多，因为
对
Edward， 我们对 Edward Bloom 先生的那个跟踪，其实跟踪了很多篇幅里边已经给了他很多的篇幅，
对，
所以我们也不想再多加一些保守派的专家，然后让电影感觉又倾斜到他那边去了，
对，
这是我们自己创作的一个考虑。当然也理解他为什么会有一些不满意的地方。
他这么想，但是那当然就是。liberal 那方面的话会有点觉得他的好像描绘的
他
在家里
的
这么多啊，对，上镜
了，
是，对
对
对对对对，
本身他就是一个核心人物，
是啊，是，对，这也是我们讨论的很长逻辑，
是的，是的。那我们继续讲到整个讨论了这个片子的很多背景，还有你们后期的这些努力。那对于未来的话，这个片子因为涉及的议题还是比较敏感嘛，又有政治、教育，然后教育公平，这些都是大家非常关心的。您觉得就这部片子对这些议题有没有一些长远的影响？
会有，一定会有，会有很大的。我觉得这个案子本身呢，它讲的是 大学录取的平权法案的应用， 对吧？现在已经最高法院明确说不可以了。
对，
那它会影响最大的是哪些呢？
影响很大。
这个关于它首先直接的影响是影响到了美国大学的录取，但是它影响最大呢，其实就是那种比较精英的那种学校 top 的，因为往下面的排名低一点学校，它其实影响不大，它本来用种族的元素没有的，但是呢。他这个案子一旦最高法院一旦建立了说不能考虑考虑种族是一个反宪法的，他一旦把这个观点立出来了，以后会有各种各样的案子都会起来，尤其是
工作方面
employment 方面，还有一些 election law， 然后政府
各个方面
给那个 contracts都会就会有更多的案子，大家都想把案子带到最高法院，因为最高法院开了口了。从现在往后，我不喜欢把人做任何的种族方面的区分。那这样的话，那我觉得将来越来越多的案子，那些才是真正的长远。为什么 Edward Bloom 在电影的最后说 This is the end of the beginning, not the beginning of the end？ 因为将来会有很多
对，
所以这个案子本身它的影响是有限的，但是它会关联到以后
长远
decades， 就是以后几十年。解决对人的很深远的影响，就会让美国的社会它怎么运作，美国的商界不管是在public 或者 private， 就是私营企业或者公立的一些就是国家的一些机构，它怎么在考虑种族问题上都会有深远的影响。
对，
那就是说那个平权法案本身没有被推翻，但是只是在招生。像哈佛
目前是这个案子本身，但是
对
原则上已经改变了。
他这个legal的原则，
他
可以用同样的这个讨论，争论的辩
对，因为这个案子本身问的并不是说平权法是不是合法，他问的这个案子本身问的是说最高法院你告诉我，在大学录取过程中能不能够考虑种族？
对，
最高法院已经说了不能考虑了。
他这个考虑种族这句话是最重要的。所以它可以用到任何的其他的地方，
所以就最后反正在等下一个案子过来，就说我可不可以在录取人的时候考虑种族，他一定在等的。
因为美国好像只有十个州是没有采用那个平权法案的，绝大多数州都是采用平权法案。如果真要推翻，还是一个很长的路要走。
但是你可以下一个案子又直接到最高法院就完了，最高法院的
对
跨州的呀，
对，
是这个案子的这个影响确实是很深远。那作为记录这个案子这么长程过程的这么一部作品，你们觉得它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们觉得肯定是这个在教育这一方面，我们是希望在好多大学呀这些地方都还是希望会有放映，然后觉得很多能大家讨论呀争论这些也有很多这个机会，然后可能其实 organization 这方面也是对。
对，我觉得我们俩还觉得蛮骄傲吧，就这是个很历史性的一个案子，我们帮助把它救了下来了。然后将来以后大家往回看说我们怎么走到现在这一步的，然后这样我们的片子是一个我们不能说我们的片子是全面的记录，因为太复杂了，我们只是选择性的记录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一些观点或者事件关于这个案子的，但希望这是一个比较能够如果大家以后往回看想了解这个案件的时候，知道我们的片子会是一个起始点，他可以先看了我们的片子，然后再去读其他的书啊，读其他的新闻报道。
对，我觉得同时就是作为亚裔，不是就以前都开玩笑说亚裔嘛，就很少发出我们的声音，但是你们这部片子就很好的记录了亚裔发出自己声音的这个过程，然后一路达到了，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部分。
是，看了这个片你会觉得哇，亚裔还是很愿意参与政治的，都挺好的。
是，而且尤其我觉得如果要是你没有对这个案子特别了解的话，像比如那天我在我们在洛杉矶放映，我有一个朋友他不是亚裔人，然后他就是说他不知道这个 Supreme Court 这个案子是跟亚裔人开始这个有关的，因为你当时你要只关注那个Supreme Court 的话，可能媒体上更多的是说这个 affirmative action
或者黑人跟白人之间的关系，亚裔在里边的就提的很少，
所以我们这篇等于还就让你能看出来这个最开始是怎么开发的。是，
加州像那个 SCA5 啊什么抗议那种，后来加州那个法案推翻也是
华人华裔、
嗯、
华裔新移民起了很大的作用、
嗯、
对、
嗯、
但是反正但是那个加州它因为加州有自己的独特的历史对吧，还有移民史，所以其他其实很多SCA5 和以前的 POP 209加州以外的人了解不多的，即使是华人在其他的华人也了解不多。
华盛顿州也有一个那个法案叫 I-1000，
对，但是没有通过嘛，
是那时候被华人给推翻的。
哦，是吗？
对，还是挺大的事情。
哦，那蛮有意思的。
是另外一个 story、
啊。是。
他一开始是那个参众两院都过了，
嗯、
只等那个州长签字了。
哦。
然后华人发起了之后签名，先签名之后就放上公投。
啊、
哦。放公投之后，最后就把这个法案给那个。
那在那个案子上面，华人的立场是什么？大部分的华人吧。
就
是
反对啊。
反对 affirmative action。
对对 对, 对。
哦，是这样的。嗯、OK。
是挺大的事情、嗯、那时候华人筹款都
非常激烈的在讨论、
嗯、对对对对，
很大的事情。嗯，那我们就收尾一下，就是你们、嗯、首先祝贺你们这部纪录片那、成功登陆 MVS、MGC， 然后在全美国公映，再一个是参展那个西雅图国际电影节，有没有什么期待的目标？
西雅图电影节期待、
就跟观众见面啊，
对，
电影节就跟观众见面，听听观众的反馈。
然后希望大家能就是去没在电影节看不上的话，可以去6月30号在电台上看。对，
有没有想要得奖的什么？
我都不知道我们在进三单元吗？
我
都不
知
道、啊，
我
都不知道。
对啊，进了单元
谁？但因为每个电影节它会有很多单元，有些是展映单元，有些是竞赛单元，我都不知道我们这边竞赛。
因为可能我们因为这个片子已经有一个这个电台嘛，所以可能这个还不是就。
对，我不是很
没有那么重要。对，一般你可能要拿奖的话是就是以后能拿到一个发行会有
发行
会有帮助。对，
那就除了这个作品之后，你们还有没有什么新的计划可以给我们透露一下？
这个孩子还没出门呢，对吧？送出门了再考虑。
我们都在做调研，是
那我们就期待两位导演新的作品。
谢谢
最后给有那个电影梦想的年轻人说两句话，两位导演。
先别，就是给所有有电影梦想的，不要一天到晚在那儿纠结我到底应不应该做电影，不要纠结，就去做，拿着手机去做一个，看你自己喜不喜欢。
对，
大家不要都是把那东西想得很大，从小的地方做起。你真正的如果喜欢做一个小的2分钟的片子、5分钟的片子、10分钟的片子，你真正确定你喜欢那个过程，你再去做电影。
是，我觉得可能我们两个都是从这个做的过程中来去进入这个
作品的拍摄过程，也是很好的诠释了边拍边学边
拍。对，好多拍电影都是边拍边学，我觉得是这样
子。那感谢那个参展西雅图国际电影节的纪录片 Admissions Granted 的导演吴浩还有王淼参加了我们的专访，感谢你们。
谢
谢，
谢
谢。
欢迎大家走进电影院去看二位的作品。
谢谢。